Open Book 阅读随身听，和你一起聊书、聊作家、聊出版、聊阅读，让你随时随地随性随身听。
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随身听，我是吴嘉恒。今天所邀访的是，也是当然也是出版人，然后也是书店的主人。我们邀访到现场是限流册店的负责人佩哲，还有店长杰山。两位好，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杰山，
我是佩哲。
限流书店到现在开了多久？
大概10到11个月吧，
所以还是蛮新的书店。那开到现在，杰山是什么感觉呢？
从很忙很忙到非常忙非常忙，到现在有点忙爆了的感觉。
也可以说忙是好事啊，那表示书店不会就是说开了店你就在那边自己面对一个人，然后还有很多事情做忙爆，那是表示书店很多事情在进行的。
书店基本上每个周末都会有安排讲座啦，那平日的话人比较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一些文书工作，或者是企划，就是企划接下来要办的活动啊，或者是企划接下来要邀请的作家讲座这样子。所以为什么每一天都可以很忙，是因为这个原因。
不过你在做的事情，包括你之前可能在这媒体做编辑，然后你刚刚讲做这个企划，其实这样的工作也可以在比如出版社里面做。佩哲，你为什么要岔出路然后开一家书店？
其实这跟我跟杰山其实在开限流之前，我们有时候就会开玩笑说我们退休要不要开书店。我是彰化人，然后我就想说啊，会彰化
你们两个还很年轻，怎么就是在讲退休以后、
啊、我也觉得就是一个很不合时宜的一个算是小小愿望嘛。那后来也刚好是面临说杰山刚好从就是媒体离职，那段时间刚好就想说啊，我们又刚好看到一个算是不错的地方，然后可能在我的预算内，那现在盘点一下我们手边有的资源好像也可以开，所以说就非常非常快的决定说要就是签约，然后决定开一家书店。那这个计划大概提早了20-30年进行嘛。
对，所以你说那地方看起来很不错，那也不是在大陆上面嘛，你那是在捷运比较靠大桥头站那边，然后出来以后要走一下朝巷子里面，所以那样的空间你觉得对你来讲是适合开书店？
对我来说就是它离捷运站近，然后我后来盘点一下，我觉得我最擅长可能是办活动，因为我一直在出版社内工作，那大概当了10年的行销，今年才开始转编辑工作，过去办的活动应该也有上百场，那对我来说就是可能刚好在就是认识了相当多的作家或者是相关的作者创作者，那他们都可能是我很强大的后援嘛，可以这样说。后来也就觉得说哦，好，如果我要办书店的话，就是我自己有很多可能想法，在过去就是我会觉得说啊，我可能没办法在出版社进行，但也许透过书店的方式，我可以去做我就是觉得哎很有趣的活动或一些议题。
可以举个例子吗？就什么样的想法你觉得、在之前的有时候不一定是说出版社他不让你做，而是你要做的事情不在他原来的脉络底下，所以没办法做。那
我换个方式说好了，我觉得每一家出版社可能都必须要去兼顾自己的书，但是我觉得开了书店以后提供一个视角，就是它有点像是微小但中立的一个位置吧，就是它可以服务每一家出版社的作者，那它可能也可以透过这样子小的量体，然后来促成一些我觉得可能是对我心目中是大，但我不知道是对大家来说是不是大的事情这样子。那比如说我自己可能除了就是在出版社，我自己还要做台湾出版，像是刚就是这次读书季的话，我就邀请到了是声响跟昭华老师来共演。那因为这个计划其实在我出这本书的时候就觉得说哦，我其实会觉得很适合，因为王昭华他出了这本才育散文挖井流的水意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就邀了声响老师来做推荐。声响老师跟昭华老师是非常长远的朋友，那他们也是音乐的创作者，有点像是他们之间有一个是客语创作，一个是台语创作，他们其实创作的面向其实是交织在一起，关心的东西其实也有一些地方是重合的，那我可以理解他们两个为什么会是这样子长久的友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会去思考说哦，如果我要邀请他们最好形式不只是对谈，我希望能够上一个层次，就是他们也可以一起演出。那所以说我就会很开心说哎，我透过书店方式能够有机会去促成或实践这件事情，于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 我心目中很大的一个，我好像完成了一件事情。
所以你指的这个空间就是在书店的空间来做表演？
这一次的话我们就会拉到展演的空间。
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对
对。
好，先问一下佩泽，就这跟你在出版社的角色会不会有什么冲突矛盾吗？或者说你刚刚讲到你如果在书店的角度，你就可以不用是只有为自己所工作的某一家出版社服务，那这个角色会不会有时候会有一点冲突？
对我来说可能最大最难过去的坎反而是就是这个部分，就是我可能白天上班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不得已要去比如说打七九折，或者有时候书是必须要在正常的出版的产业中是出版社当中是需要就是做一些折扣，但其实我下班以后一卸下就是出版人这个身份以后，好，书店卖的书就是都是原价，那有时候会让我觉得有点心理负担会有点重，我就会觉得说就是这些读者其实去博客来买书，现在的话可能在某个通路买书的话就是可以拿到一个比较不错的折扣，但是在我书店买其实并不是其然是这件事情，但我同时又拥有两边逻辑，一边是我要努力推广这本书，那折扣是一个有利的武器，可是在独立书店我没办法使用这个武器，那我也知道说书的定价本身是有一定的逻辑跟这样子的存在，所以我自己会有一点点难过去吧。
所以有时候比如说白天跟你讲谈某个事情，说好那晚上我去跟限流的负责人讨论一下好了，但那就是你自己要白天的自己跟晚上自己来
对话，就有一种对，有一种就是我好像心里存在着两种身份，那这两者之间其实有一点不一致吗？那我觉得那个不一致是你站在不同的位置去思考就是出版或者图书产业之中每个环节的不一致，那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有点干戈，然后这也可以去解释为什么我在出版社的身份跟书店的身份之间两者偶尔会打架，那这个打架有时候是小打小闹，有时候是大吵大闹这样子。
那所以在中间结善化是一个缓冲法呢，还是交火的一方？
我就是在他自己内心打架的时候，我就是会站在一个读者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然后就会我们在想事情或者是企划的视角的时候，就可以让他两个就是在打架的地方就是可以综合一点，我就综合啦，不是综合，就是可以综合一点，就是让他更站在读者的视角，因为我就会，
可读者有很多种，也有很多种视角啊。
对，但是就是就不会在不会是一个出版人或一个书店负责人的角度去看，而是要去看说我们的客群或我们的读者他到底想要的想要接收到的东西是什么，我就会用这样的方式去跟他讨论，然后最后就可以一起共同讨论出一个结果，就是我不会加入战局，但是我会从一个比较远的角度来去想这件事。
对，不过以限流的这个来讲，我觉得就是一方面当然有书的部分，但这个部分就会刚刚讲的，如果说有什么一些冲突或角色的矛盾就会发生在这个区块，可是在这书里面有另外一个其实蛮活跃的活动，像有一次要到限流，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是郑康郎在里面演出，然后里面就挤了蛮多人，所以不管是允不允许中途入场还是要挤进去，这样都不可能，因为里面真的蛮多人的。所以这个音乐的活动我觉得也是刚才从佩泽也讲到，就是这书店的一部分，然后这也可能就会稀释或冲淡了刚才你刚讲那个图书的冲突的部分。所以这个是不是也可以两位谈一谈，因为有个名字叫听团仔。
听团仔这个东西其实它是一个非正式，然后它的紫色其实也有一点点模糊，这个词有一点像是说我们这些听音乐，但是不只是听音乐，大多数来紫色通常是听摇滚乐的人，他们除了听摇滚乐以外，他们还会去音乐季现场或者去表演现场。这几年来看其实会发现说听团仔这个词汇它有一点点贬义，有一点点接近自嘲吧。比如说我有时候会使用一个交友软体叫做新交，这个交友软体它其实有一点闹很呛的地方是在于说，这个交友软体它的企划本身其实是一个乐团叫五五声，它出专辑的时候就尝试说我就是架一个交友软体，但是当初它架在网页上面，那非常阳春 local， 他们的伺服器不大，一下子就被挤爆了，那后来他们就把这个东西开发成就是真的交友软体。对我来说就是我会在上面创立一个账号是限流测点的，我把它当做一个店的宣传这样子，上面就会挤满各种 听团仔，他们常见的标签是比如说男生可能是长发，那女生是短发，那他们可能通常都会听团
玩底片机，
玩底片机，然后男生可能会骑挡车，这样子超传统的，就是很刻板的，就是哎，这就是听团仔的标签。但这群人真的是听团仔吗？他们可能并不一定是男生长发，那可能是留短发之类的。这样子跳脱刻板或者符合刻板的印象，其实我都觉得他就是一个听团仔的一个指涉吧，或者他们可能有一些特征，不一定是外在，但 我更重视的是他们内心吧，不管是他们在听团的现场 的一个参与。那我都会觉得说，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听团仔，那大概在台湾听乐团的资历大概也差不多是十年左右，就是去了相当多的音乐节，也去了相当多的演出，也算是经历了一些有时候是很美好，有时候是痛楚的事情吧。因为我觉得在现场的氛围那样的场景，其实我会说就是台上是表演者，但其实同台下的这些人其实也是表演者，那这一点其实是有趣的。我也觉得是听团仔里面很核心的一个，我会觉得是特征吧，就是你在现场跟台上互动跟台下互动，其实你们在那个当下你都可以形成一种像是归属吧，就是
你们都是演出的一部分。
对，我们都是演出的一
部分。但这个演出部分是不对等，就如果你今天在台上，那你可能台上有五个人六个人，他所占的角色或比重就会很大，而台下说不定有我不知道上千人还是什么，那你是其中之一个，那其实你坐下来休息或者说你做些什么动作对整个影响不大，但是当然这个无碍于主观上面，你还是觉得哎，我就是这个演出一部分。
应该说我在回忆起就是我认为好的表演，或者我认为我可能会记到现在的一些当下的听团的一个场景，对我来说都是我参与的部分是极为比例极大的。他台是一个他们可能演奏的并不怎么样，也许也不是我平常喜欢的音乐，但那个当下的氛围确实是打中我的。应该说我就会去觉得说我好像参与了这个演出，那这个演出有我的参与，对我来说就是意义深刻。我不管别人如何，我有时候会去这样子客观的判断，比如说在某些音乐节可能是会干干净净的，就是路边可能不会路倒的人，但对我来说就是有路倒的人的音乐节才是好的音乐节。对，
哦，真的，
嗯，就是要有人倒
在
路上，
大家在比较放松的状态，
嗯，就是如果大家很拘谨的听，大家比较拘谨的听团的话，就是会觉得哦，好像有一点无趣，那台上好像也是照着规矩，那大概没什么惊喜，但对我来说惊喜都永远发生在身边的人，不管是什么状况。那有些人可能是喝醉酒路倒，那有些人可能就是旁边会有人就是把他给，如果天气比较冷就把他盖上外套，那如果他是正躺着，我们也会有一些很基本的医学知识说如果他呕吐的时候会不会噎到自己，我们就会把他给调到侧躺，然后把他背包放在他的背后，让他不至于就是正躺
再翻回来，
就会发现说其实啊，大家都是彼此
的温暖，
对，就是彼此温暖这样子。那有时候我觉得听团这件事情就是台上跟台下的不对等其实是不一定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个听团仔默契，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当做一个议题很严肃的去讨论它，比如说听拍谁少年的时候，在暗流这首歌前奏，那这首歌一个很漫长前奏，你应不应该拍手，因为其实那阵子刚好有一个人拍手了，那其他人就跟着拍手，
然后就引起讨论，
大家就会觉得说啊，干扰到我了，可是你又觉得说啊，拍手好像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那就在论辩说到底听拍手少年的暗流的前奏到底应不应该拍手，那有时候就会衍生出一些很好笑的说法，比如说拍手少年就变成了拍手少年这样子，那其实是这些小小默契构成说大家有一个参与的实感吧，就是我们某种程度上在那个当下都了然于那个默契。
其实这是一个蛮好的事情，因为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其实常常这种讨论的氛围是很难凝聚在一起，可是当你刚刚讲的这件事情是大家关注的时候，那大家就会把自己的意见丢出来，可能慢慢在这个过程里面但也会有些意见不一或甚至争吵，但是可能会慢慢慢慢出现某一种共同的默契吧。这样
我觉得那个共同默契很好玩，它通常最后得出来的结果通常都代表着就是这一个世代的听团仔他们
的态度，
对，或者他们可能对某件事情看法， 最近我也刚好就是看到一个音乐相关的节目，就会讨论到就是朋克乐团在每个时代其实他们对抗的东西也不太一样，那我觉得听团在某种程度上是去表现了这件事情，就是他们当下对抗的是什么，比如说可能现在算上一个时代吗，草东或者是作为西公社或者一些乐团，其实他们分别去对抗的，或者听团仔去参与这个对抗，如果他不小心踢到铁板，这个社会如果假设是 一块铁板，他踢到了很痛，那他选择逃离的方式可能也不一样，比如说草东可能是用一种你厌世，非常厌世，我痛恨这个一切来逃离，但是前阵子流行的 City Pop 你可能会用一种很浪漫的方式去遁逃，那样的方式可能是一个夏日的场景，有夕阳，然后是在海边，然后有着跑车，这样的一个很纸醉金迷的一个场景，那我觉得那样子选择遁逃的方式都可能有它不一样的取向吗，或者他们都某程度上去反映了他们心目中的某一个状态吧。
那所以杰山你也是听团仔吗？
我大概听团的资历可能跟佩哲差不多吧，大概是大学到现在就十几年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我去的音乐季没有像佩哲那么多，因为我自己一开始去的音乐季也就是大港刚开始的时候我有去过，然后还有简单生活节刚开始的时候我有去过，后来跟佩哲在一起之后我就会去一些比较像他讲的就是没那么大的音乐节，可是就是比较有点歪斜的，就是会有鹿岛在旁边，因为如果你去简单生活节就不会看到有人在鹿岛，都是一些就是比较规矩的，或者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玩乐的方式，那佩哲就会带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跟他在一起不久之后，因为我们会在一起的原因主要是我们都很喜欢音乐也很喜欢文学，我想说以前都是我跟朋友一起去音乐季，那现在我可以跟佩哲一起去音乐季，结果他邀我去的音乐季就是你只要带一手啤酒就能入场的音乐季，叫车库摇滚，然后我一开始有点不适应，因为旁边真的很多人喝醉，但是他们也没有干嘛，他们就在路边睡觉这样子，但是那个整个氛围让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放松，应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自在的状态，但那天就是洪佩哲也是，就是因为那边你带了一手啤酒进去了之后，那边的啤酒就是可以随你喝，你可以进去一边看表演一边随你喝，那边的乐团 大部分演出的乐团都是朋克乐，然后就是他说就是可能反抗体制的也有，然后厌世的也有，但是有点虽然我也是听团仔，可是也有点突破了就是我自己的同温层，因为我一开始是乖乖的听团仔，然后现在就是我也是我不是会鹿岛的听团仔啦，我是会照顾鹿岛的人的听团仔这样子。除了佩哲带我去的车库摇滚，后来我们也一起去了鹅阿寮的音乐节，鹅寮音乐季它是在高雄的一个小渔港，就叫鹅阿寮，然后我们在那个音乐节遇到这次邀请我们来的 Open Book 的阿芝。鹅阿寮音乐节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因为它在海边，但是不是大家所想的就是共寮音乐季那种很大型的表演，然后很多就是辣妹，就是那种汉姆斯那一种，它也是一些可能有民谣的或者是摇滚乐的，然后大家就在海边听音乐节，而且这个音乐节因为是他们自己的就是渔村的年轻人跟老一辈的人就是一起民间办的，它就不是一个公办的，所以给人的氛围也是非常的自在，然后你要听音乐你就听音乐，你要去看海你就去看海，然后他吃的摊位其实也没有很多，可是整个夕阳西下的时候，然后听着有一些已经很久没有出来表演的我们那个时代十几年前听的乐团，他们会因为这个音乐节而复出，然后我们就会听到哇，十年前我听到了这首歌，我后来十年内我在别的音乐节都没有听到，但是因为鹅寮的关系就是历时也是快十年吧，只是我们去的不是第十届啦，因为它不是每一年都办，然后就会听到我们十年前曾经听过的乐团，然后就会觉得蛮感动，不过那边的来的听团仔大概就是我们这个年纪的，可能就是三十上下的，因为更年轻一点的年轻人他们可能就会去南部还有别的音乐节啊，就是浪人祭这些比较新的音乐祭。
我也想就是补充一下鹅阿寮部分，我会觉得有一个东西很好玩，就是后来那是我怎么分辨好玩的音乐节跟 不那么好玩的音乐节，一种是你是官方办的，比如说地方政府办的，还是你是民间发起的，鹅阿寮是属于就是民间发起
的，所以会比较好玩，
所以你会发现说就是我有去过那个鹅阿寮他们表演者后台，他们后台很特别， 跟我看过每一个后台都不一样，他就直接搭那种流水席的帐篷，直接把流水席的红桌跟椅子就是直接搬到后台，然后那个后台就是一整个半桌场面，然后你就看每一桌都围着各种乐团，可能像是声响可能就会找其他年轻的乐团一起打招呼，那大家一起在后面喝醉，因为酒精是无限量供应，然后那里的举办这个活动的会长吧，他自己也在其中，然后他就有一个传说，就是各个乐团去找他喝他都不会醉，但其他乐团的每一个人都不行了这样子。他有很好玩的地方是在于说，除了他自己本身的就是是民间的氛围以外，我自己会发现说他有非常大的地方创生的一个功能。可能现场没有什么吃的摊位 OK，因为官方的办的音乐节会找很多吃的饮食的摊位，可能是摊车，但是你民间办的他就很鼓励你去这个渔港的周边的、不管是他的鱼市场或者是各种他们，你可能就到了那里就会查出那里有什么好吃的，就会去重新去认识这个地方，还有渔村的文化氛围是一个很微妙的东西。那官办的可能会去很坚持说你几点表演完一定不能够 delay，但是鹅阿廖我觉得、delay 了一个小时那好像也还好啊，就是一个小时而已、就觉得哦好，我这个小时还可以去其他地方晃，或者我纯粹去海边看海或看夕阳什么都好，那我就觉得那样氛围其实会让我觉得说更自在，然后我自己也会觉得对这样子的回忆是更加的重视嘛，或者这样的经验。
这样讲当然很有趣，第一个我觉得很多东西它有官方之后，有官方有时候不一定是要故意要那么无聊，但它就有很多规定要守，然后它也希望怎么样，它可能就会如你刚刚所讲，它可能找来的摊商都是外面的其他地方来的，那你跟你刚刚说的可能跟在地的这个连结那是不太一样，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种不管是跟在地的连结或地方的创生，然后跟其实现在很多书店在做的事情其实都有相关，那再加上你们有出版人的这个身份跟这个经验，所以像刚刚音乐这部分跟出版跟书店这个怎么样在书店的这个概念底下来结合？
我先从我出版社的身份谈起好了，可能是因为我多了听团仔这个视角，有时候我看创作者的时候会发现说哦，某些乐团的其实写东西写得不错，举例来说的话，伤心欲绝的许正泰，新火水会邀他就是去写一个专栏，你会发现说其实他写的散文相当的好看，好看的程度是不只是这样的经验是少见的，是在可能是传统的台湾文学或者创作的题材里面，可能他是写就是他听团或者他组乐团或者是他一路上的经历，那样的经验可能是除了是稀缺的以外，他也有一种特别废的笔法，那样笔法其实是现在的文学圈里面不太有人用这个路数来写东西，但他写的相当好看，就是就一个可能是以文学编辑的身份，我会觉得他其实是可以出书的。对，
所以对你来讲这一块多了一个可能很多出版人碰不到的泉水的来源，意思是这样？
可以说是这样，因为我自己可能是两边都有参与吧，我就会觉得说那边的题材其实是有一定的限制，因为我每一年你都会去爬书一下，不管是各大文学奖或者是你最后是金鼎奖、台湾文学经典奖或 Open Book 好书奖等等，他们的题材可能有些东西是相似，有些东西是重复的，那会发现说哦，是不是文学圈大家可能跟听团仔一样都有一个蛮好玩的习气，就是比如说长发，然后Lomo 底片相机，那可能在文学圈可能是家族书写或者其他的议题的书写，我会觉得说其实两边都有特定的标签跟主题，但是如果能够跨越一点点呢，如果两双方都各走一步，之间会不会有交集？
不过我觉得出版的活力永远都是就是有一些你不起眼的好像看起来是在边缘的这些东西，它就进来了，然后它就变大，然后这就会产生很多接续下来的变化，那如果没有新的东西进来，老讲这个活力就会丧失嘛。
对我来说就是我就会觉得说如何拓宽文学的想象跟题材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事情，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的身份的关系，我就会觉得说哦好，这么多同样题材的时候，我是不是能加入其他的题材，比如说我自己的时间就比如说是在九歌，我就在出版了一本小说是夜观寻常，它就是刚刚主持人说的草莱书店的时候刚好他们在表演、我会留意到他们第一个时间是这个乐团对我的胃口，第二个直觉是哎，不对，主唱的名字我好像在某个地方看过，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下发现哦，张家祥这个人其实他有在写小说，那就会发现说他其实是一个蛮特别的存在，后来跟他细细就是约了时间聊了才发现说他除了音乐创作 他并不把音乐跟文学之间做一个主或副，而是他觉得两个部分是同时可以进行的。对他来说，很大的养分是来自于 Bob Dylan 这样的一个算是创作人。那他同时就是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肯定，虽然诺贝尔文学奖不一定是 Bob Dylan 不一定需要这个奖，但是对他来说有一个启发，就是文学跟音乐其实不只可以结合，他们可能某些东西是可以是共通的。他也就做了这样子的方式创作。后来我也就是在九歌帮他出版了这本小说。那我出版形式就分两个版本，一个是小说，纯小说，一本书的形式，那另外一个也是一本书的形式，但是它其实高度的跟他的专辑是叠合在一起，就是你买了这本小说也附了专辑，然后而且是一个特别版本。
所以像杰山呢，因为刚刚提到想把等于自己的东西就可以带到，不管你今天做的是出版还是书店，事实上这也就是他有趣的东西，你可以把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带进来，但成不成那是一回事，但是你可以拿来试。以杰山来讲，我觉得不管从你的口音或者你就可以听出来，你是东南亚那边来。
对，我是马来西亚人，
马来西亚，所以你又有可以把新的东西带进来。
店里面除了文学书以外，然后音乐以外，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常常被戏称为我们是被文学耽误的咖喱店。那是但是因为
文学跟咖喱很合啊。
对，那是因为就是当初我们在发想这个书店的时候，就是有点担心只卖书的话会经营的有点辛苦，那我们就在想我们是不是有需要一些餐点。那我就想了一下，我最会做的马来西亚菜就是马来西亚式的南洋咖喱，所以那我们就
这跟我们一般吃到有什么不一样？
像它没有日式咖喱那么不辣， 它比日式咖喱辣，但是它又没有像印度咖喱那么辣，所以它是介于印度咖喱跟日式咖喱的中间。那它为什么没那么辣的原因呢？是因为马来西亚咖喱有一个特色，就是它会加椰浆，就是会放很多椰浆，所以有一些地方会把它叫成白咖喱，那个白其实是椰浆的意思。所以来到就是限流册店，除了有书跟音乐之外呢，一进门你就会闻到那个咖喱香，或者是
那你每天都要煮一锅咖喱？
几乎是每天都会煮一锅，那就是限量，就是每天就是只有那一锅，所以有时候有人可能大概下午三点进来说要吃咖喱的时候就没有了，这样可能就要等晚上，或者是可能就是要等隔天这样子。那我一开始的时候也会觉得会不会一个主要以台湾文学或者是台文为主的书店搭马来西亚咖喱会不会很奇怪，因为一个很台湾。
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吗？
没有，是我自己问自己。
对啊，
然后再加一个非常南洋风的咖喱味道，这样会不会有什么冲突？但是我后来发现大家接受度很高，而且很能凸显我们的特色。因为我就不是台湾人啊，只是我在台湾待了很多年，就是我他会有我一些就是我家乡的记忆跟回忆的东西，然后跟配着专场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才会有让别人记住的一个特点。
那另外像店里面除了书咖喱，那也有卖唱片吗？因为刚刚我们其实谈了很多东西都是跟音乐相关。
其实我们本来是想要卖的，因为我们两个人收藏的唱片其实蛮多的，那我们在想不如我们开书店的时候我们可以出清一些二手唱片。一开始是我们没有时间整理，就先放在柜子上，大家想要的话就拿下来问价钱。后来我就发现当有人拿下来问我价钱的时候，我发现我一张我卖不出去，因为我舍不得卖。
那你当初就进两张的话就好了。
对，我就想说我们收藏的时候就要收藏两张，但因为有一些专辑已经绝版了，然后有点难找，或者是有些是我们从日本带回来的。后来我就跟佩哲说我们想要卖唱片这件事情好像无法了，我们应该就是只能让大家在店里面听，或者是有一些我们找到的一些 CD 是没有上串流的，所以他们就是我们店里就会有 CD 播放器让大家来播那些 CD 来听这样子。
可是你们未来会想到要卖唱片吗？因为比如你跑音乐季，下次就多买几张，然后一张是自己留，其他就是可以来卖。
那些事情是有想过，但后来又觉得说我先做好书的部分，但我就觉得说做一个补偿吧。我就觉得我们店里放的音乐应该是也有形成一个特色，因为我们自己有时候会就有点在意一件事情，就是在 Google 上面评论它通常会抓关键字，大家提到最多的东西是什么，结果音乐靠得超前面，那
大概第二名吧，第一名是咖喱，第二名是音乐，第三名才是书跟文学。
然后就觉得说哦好，心里有点小小挫折，就是音乐竟然跑那么前面。会发现说后来就因为这件事情，我去回想了很多就是开书店的一些回忆吧。比如说就是有一次我在有一天就是福至心里播了伤心欲绝乐团的歌，那刚好现场就是有一位来逛书店的人，他刚好是也很喜欢这个乐团，那就跟我聊了很久，那天聊得非常开心非常开心，就会觉得啊，难得遇到就是喜欢伤心欲绝的朋友啊这样子。然后过几天就发现说其实乐团就公告说他们其中一个团员过世了，那其实在我们谈论的那个当下，其实这个乐团的某一个人已经不在，那种有一点点奇异。因为我当天请了他喝酒，当我们双方聊得 很愉快，然后就会觉得说哎，其实回想起来会觉得有一点让我心里觉得我只能说他是让我记忆深刻。然后或者说有时候播到某一个像 Fishman 乐团的歌，那也会有人跑过来跟我说就是他超爱这首歌这样子。那我就觉得说其实店里播的音乐这件事情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我觉得限流的一个精神吧。
而且有时候他更容易让我们跟客人进行交流，因为有时候他可能拿起某本书，我们可能也是可以开启话题，但是音乐是可以更快的，因为我们会看一个人看他是拿什么书来决定我们要播哪一个音乐，然后可能对方就很有感觉，然后就会跟我们聊天说哎，你也喜欢这一团，然后他就开启了我们在书店里面的交流的一个起头吧，然后就可以聊更多这样。
我也补充一个稍微我觉得有点呛的一个小小回忆，就是有时候我会播一些芭乐歌，比如说1976的摩登少年，
你说1976吧，
然后我就刻意看一下说客人有没有反应，然后就会有一个就是用一种就是无声的唱，然后就是你看得出来 他就是嘴巴在动，然后唱的是1976的歌，
对对对，
然后你会发现说其实他对歌应该是他女朋友的人在唱，然后就觉得很可爱这样子。
对，那也可能就是勾起他回忆，你知道就是我那唱其实不一定是唱给某个人听，而是让自己沉浸在某种氛围里面。然后这个我当然也觉得很有趣，因为出版其实是一个跟人有连结的行业，但是如果你今天在比如说编辑，你不知道你的读者是谁，因为你的书还没有出来，然后如果你是一个行销，那你在规划这个活动的时候，你也不是面对了你的受众，可是在书店里面他就是在那边，你的很多像你刚刚讲的放什么音乐啊，或者观察他看什么书啊，这都有可能就是有一种立即的回馈。那这种经验事实上第一个是蛮迷人，第二个它不会发生在比如说出版社或者的后台办公室里面这样。
确实是这样，因为其实开书店以后可能有一个除了就是位置不一样以后，我也觉得说我好像就是每一天见到的这些客人卖出去的书，不管是不是我们自己家的，我都会觉得说哦，原来他们真的是长这样子，那或者说他们跟我想象中有一点不一样。就是通常我每天就是汲汲营营想说啊，我要把书卖给谁，但那个谁其实是一个虚词，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有时候我就会觉得哦，原来来书店拿起这本书的人他们是真的存在，然后可能会某种程度上填补了我觉得说哎，读者这个我会说挂号，然后中间是读者，他可能就贴上各种不一样的面目，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可能是同时是出版社，那同时又是书店的一个蛮奇妙的经验吧。
对，而且另外就可以透过主动的办活动，那就会更吸引了有些人前来。但办的活动我觉得可能会不会也受到你刚刚讲像听团仔或什么，他其实都有一点那种比如说他不是那么主流，他对很多事情他有他自己的意见，有些想法，甚至对现状都有些不满，所以他会变得更加的比如说会对一个美好的社会有所期待这些等等。所以这跟限流在书里面所办的活动会有关联吗？
其实我觉得我们办的活动有一点点就是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说我可能跟杰三之间的兴趣或者我会说口味吧，先不要说品味，先说口味有一点点蛮大的不一样。限流之所以长成说有咖喱，然后又有文学，然后有台语文学这些这个样貌，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之间的兴趣或者口味还蛮多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办活动反而是偏向我自己觉得说是哈口，简单来讲就是我觉得我开书店的时候会想要实验一件事情，就是好的内容好的对谈它是不是能够吸引人， 它是不是就是有机会能够至少让这家书店能够顺利运作下去。我目前实验的结果是觉得其实好像真的是可行的，这也是我们一直觉得说开书店一个很大宗旨，就是我办活动大多来说我一定如果是我们主动办的，我觉得我自己企划过程我会希望它有含金量，因为一方面来讲我在出
含金量只是说内容的含金量
是会希望说它是很硬的，比如说前阵子我邀请黄子清来谈，就是他就一个平面设计师的经验用美学的方式来看待台湾文学或者台湾历史，过去我们所使用的设计或者是美感美术上面的符号是哪些，那
听起来的确蛮 hardcore 的，
但我超喜欢。那因为我当初是跟子清邀另外一场活动，那意外就丢给我这个讲题，我就觉得哦，你在那个场合讲50分钟而已，我请你来书店好了，你讲2个小时。然后
那除了你以外还有很多人听吗？
其实那一场就是我们大概自己宣传也带来了十几个人，然后子清那里宣传也带来了十几个人，所以就是其实会觉得说
就有坐满、
哦、其实就是蛮好的，就是这样的议题竟然还有20几个人是愿意花钱来听的，那我自己也觉得说蛮开心的，就觉得说哦，这么硬的议题其实我已经做出一定的就是能够吸引可能我的社群里面确实有这样子的读者喜欢这样的内容。
对，那另外像你跟台湾出版民间真相与正解促进会有进行了一连串的这个活动，这听起来也是蛮硬的。
这个其实一开始是就是我们跟作家吴小乐蛮熟的，有时候我们就会闲聊，会开始这个时候是某一次的闲聊中，他就说他是作家的身份嘛，他就说其实有时候很多新进的作家或者是像他这样子有一些资历的作家有时候会对出版社可能有一些误解或者是不了解的地方，尤其是很多年轻作家都会向他请教关于出版社的事情，可是因为他自己也是作者嘛，他不知道出版社后面的运作是什么，然后他就在想有没有一个方式是就是来听的人可能都是想要创作的人或者是作家就是写作者，然后主讲人或者是对谈人可能就是都是出版业界的人，然后大家来一个真相与正解，算是一个交流啦，也算是就是可以解答一些年轻作者的一些问题，所以一开始其实是在闲聊之中，然后后来发现诶，这个议题好像真的可以做，而且我们每个月都可以安排一场主题，而且有一些人是我们邀的，但其实大部分都是小乐去邀的，那由他去邀的话我们就可以邀到很多就是很厉害的人物，比如说像宝瓶的总编辑朱雅君，他那一天就来跟我们跟台下的读者或者是年轻的创作者，主要是以创作者为主啦，我们的诉求，他就在讲要怎么去看一个作家的合约，就是如果你想要创作的话那你拿到合约那版税是怎么算的，这一些就是非常的
非常重要非常实际，
对，然后而且是有一个出版社的总编来告诉大家，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有一种解开真相的一个非常好的交流。那有一场也是让我很深刻，就是找了自己出诗集的很当红的诗人，就是潘柏林，平常我们因为不认识他所以要邀他的难度也是蛮高的，因为他都不露面，然后但是小乐跟他很熟，那小乐就邀潘柏林来讲他是怎么做自制书的，那就会得到很多我们完全不知道的资讯，比如说他怎么自己选纸，然后他怎么买纸，然后是一笔很大的数字，然后但是他就会自己处理库存，就是作者要自己处理库存，因为他是自制就是他自己做嘛，然后就分享了很多这部分的经验。
简单来说就是一句话，他跟自己的库存睡在一起，
睡在一起，就是如果你自己自制书不靠出版社的话就会是有这样子的现实状况，那他就把这些状况跟现场想要了解他的读者或者是想要自己出书的人告诉他们就是真相是这样，这样这就是这个系列，
所以这个会持续的，
对，会一直持续。
那我想最后可以再聊聊，因为最先佩姐有提到了读书记，这个读书当然是读就是不是那个他才那个读书，而是独立的读，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因为这里面让我想到好像什么独立音乐季啊，你知道就是有这种祭典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活动其实我觉得它的形成有一点像是过去我有一些小小愿望没有达成，那最后一次可以在这里一起达成，如同前面所说就是我们两个身份都有可能都喜欢文学同时喜欢听团，那 我就想说独立音乐跟独立书店其实他们双方都有一些些相像的特质。
有什么相像的地方？
最简单来说，当然他们可能都有一些就是相对来说是独立的精神在。另一方面也就是如同就是刚刚说 我所观察到的，就是可能他们双方都有一些不同的特征，比如说那边可能是外在的，那这边可能是不管是文学题材还是他们可能共同的习性。那我会发现说其实双方并不是没有交集的、啊、不是两条平行线啊。有些人也是会跑去听独立音乐的，在这个时代尤其可能没办法避免。那可能就是我认识的听团仔朋朋们，他们可能也真的会去读蛮多文学作品的，那就是想说有没有场合是可以就是把这两群人聚集在一起，然后一方面也是拓宽说文学是什么，它有没有另外一种就是面向，那也拓宽说独立音乐的听独立音乐的人是不是也有另外一种就是面向是可以待发掘的，那之间是不是能够有火花，也是我觉得说我办这个活动读书记它可能是我心目中一个很核心的一个想法。
所以什么时候开始，然后以及有哪些内容？
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开始在做前导活动了。我们读书记是有两天，就是12月9号跟10号，我们就会在读书季之前就会有三场活动，那有一场活动就是已经在开跑了。那为什么前面会有前导活动，是因为读书季里面有算是其中一个亮点吧，就是乐团会跟文学家共演。那乐团跟文学家共演，可能我们需要更长的篇幅去来论述说我们为什么要找这个乐团搭这个文学家，那我们就请乐团跟文学家先来讲一场讲座。所以就是我们要进行的三场讲座，第一场已经就是结束了，就是我们找百合花的主唱，然后跟藏书家黄正南老师，那他们就在也是其中一家串联书店，就是他不是办在我们书店，就是我们的前导活动会办在跟我们一起
把这触角伸到其他地方去，
对对对，就是一起合作的书店啦。那我们就找了魁府剧书店，因为我觉得就是百合花跟黄正南老师非常适合在就是比较关注在台湾文史的书店，就是魁府剧书店来讲为什么我们找他们共演，然后他们两个的可以一起讨论的议题是什么。然后他们那一天就讲了台语的诗韵，因为百合花的在写歌的时候就是也有用了台语的诗韵，那黄正南老师就用这个方式去分析他们的这个共同点是什么。
我也补充一下，就是当天其实那场活动是我去现场协助，现场有点像是台语韵脚之间就是彼此的对穿唱吧，那他们就会开始去采撷说像是黄正南老师是台语文学的我可以说是专业的专家，那他可能从以前的不管是典籍或者是一些台湾文学史上的台语的创作，或者从这些上一代上上一代布袋戏啊，或者是 这些养分里面去论述说他现在就是作为一个藏书家或者是研究者台语的面目是什么。那林毅硕采取的就是百合花主唱林毅硕采取的是一个另外一个路径，就会开始去论述说现在的台语歌它是养分是来自于哪里。那我就会觉得现场的之间的火花其实是很强烈，就是黄正南老师采取的是一个从过去的经典里面，那百合花主唱林毅硕他采取的是不管是网络迷音或者是一些台语的相关的我会说比较离俗的东西，他会去玩说哎，我这个韵脚过去在台语的诗歌里面很少见，我就要玩入声字的韵脚，然后他怎么去从这个这些养分里面再提取一些新的东西，然后变成一种我会觉得说是另辟蹊径吧，就是他在实验他在玩，那黄正南老师也提供他一些新补充新的养分，那他们之间是彼此欣赏的。比如说我提一个现场就是我觉得蛮有趣的案例，就是其实百合花是去年吧，百合花得到金曲奖典礼的时候，其实在致辞里面有提到说他感谢黄正南老师，那黄正南老师那天其实是有收看电视，但是他不知道他会被感谢，所以他那个当下其实说我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我被感谢了这样子，他的反应很错愕，但是他的家人后来就回报说黄正南老师把那一段录下来，然后有时候会拿来放拿来看，然后就觉得
高兴，
对对对，然后我也终于说有一个场合我能够邀集这两位彼此之间就是有一点距离，可能在创作上 有一定关联的人来对谈，那他们之间的火花就很强烈，就是发现说哇好，我要他们两个来是对的，因为台下的听众跟读者我觉得反应也是非常的好的。
嗯，所以这还是前导的活动、嗯、那所以在12月8号9号
他们会是直接是演出，因为我们会在公馆的水岸广场跟那边有一个 Live House， 所以就是演出的时候会在 Live House 里面。那
等一下，这个
就
是两位把这个两天的活动张罗起来。
对、啊、我们还有另外找了两个协力，就是一个会负责市集的统筹，一个会负责音乐的统筹。
对，因为感觉这两天事情很多。
对，就是因为我们安排的就是大概有几十场的对谈吧。
几十场。
嗯，但是就里面的对谈可能就会比较偏向也是文学跟音乐的跨域。但因为想到就是黄振南老师跟百合花他们已经是直接是表演了，可能就没有时间去讲这些论述，所以我们才会在前导活动安排他们在前导活动的时候就先对谈了。那在活动那两天的时候他们就是没有对谈，直接表演直接上了这样子。
可是除此之外你刚说是几十场都是在这两天进行。
对，它有点像是因为它是书的市集嘛，但我们又想要跟音乐结合，可是我们就在想说除了演出之外，我们可能就是我们最拿手的就是找人来对谈，就是有点像是延伸书店是办很多对谈活动讲座活动这样的概念，然后再结合有点像国际书展那种就是一连串一直有不同的人讲座的那个概念，就是我们安排了大概快30场吧，主要会是独立书店的店长，几乎每一个人都会讲一场，但我们会安排适合的对谈人，比如说像博物书店的店主他本身是书籍的设计师嘛，所以我们就也找了书籍或装帧的设计师来跟他对谈。
私生活的话我们会安排一个乐团的主唱跟私生活的小玉一起对谈，那其实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其实说我会觉得说我们去考量这些书店为什么适合这一场对谈，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去思考这个书店它的精神或者它的主力
主题是什么，
他们的特色是什么，那我们就会安排一位不管是特色领域相近的或者是相异的，那我自己会尽量追求相异的，尽可能让就是不要在同样的圈子里面去把这个主题讲完这样子，那我们就会邀请乐团的主唱、嗯、他可能他的曲风也会被形容成有诗意，那我就会觉得、嗯、哦，其实是不是有机会就是私生活跟他是有共同地方，
让他们一起对谈，然后有些火花这样。然后还有像3层2手书店他本来就是一个剧场加书店的结合嘛，我们就邀请了剧作家简立颖，我们就邀请简立颖来跟他对谈，来聊书店跟就是书店的空间就是怎么跟剧场结合起来，
很大咖呢。
然后我觉得在邀请了他们之后，然后因为就要他们原本都是不认识的，然后后来3层的书店就请简立颖到他们的店里去看发生在他们书店里面的剧场，然后简立颖就去了之后他们再来互相讨论说他们要对谈的主题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非常觉得很乐见的一个地方，
然后看他会长出什
么
东西，
对，让他们怎么去合作这样子。
所以听起来非常丰富的这个活动，但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点名每一场每一场的内容，所以这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我们可以知道活动讯息，然后还有比如说要报名吗这些等等。
活动讯息我们都会刊登在就是我们会发布在限流册店的脸书，所以你在脸书或 IG 打限流册店我们就会有发文，但我们现在算是一个礼拜会可能会公布就是4组这样子，因为我们有快30组，所以我们会公布到11月底。音乐演出的部分是有售票的，就是在 KKTix 上面买票，但如果连结的话大家就是可以到我们的粉专上面会有连结。其他的对谈活动跟市集都是免费的，大家只要在12月9号10号到就是公馆水岸广场，你就可以听到这些不同的，也许是很多人都是同台首次同台的对谈。
所以听起来这书店的整个阵容会蛮大的。那音乐的表演方面除了刚才所提到的像林声响也会在这次有演出，
林声响会跟就是刚刚讲的他的在淡江时期的好朋友王昭华一起共演，那这 是他们第一次同台共演，因为昭华老师就是写就是声响那首伍伯的原作词人，他是作词人，然后曲是声响写的，但这是他们第一次公开的首次同台，所以我们也很期待。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 几场你们想特别想引诱一下大家？
我自己会推一个我自己非常私心喜欢的一个乐团，
我也很喜欢，
然后我一听就中，它叫做毁容姐妹会。它简单来讲就是主唱他是一位就是同志，那他每次就是演出的时候都会扮成女装，他本身是男生这样子。那他们 的表演就结合了我觉得是台湾的牛肉肠文化，因为他会开一些就是很异男的踩到线的玩笑，但是你会发现说哦，他刚好是同志的身份，他其实是简单来讲他用这个身份讲这个笑话是刻意在 cos 这些就是主流的可能是阳刚的文化这些。那他们的演唱就是很像是我会觉得很像剧场，就是他开头一定会有一段段子，然后那段段子通常是就是召唤他出来，然后 他自己有一个口号叫做医美纳健保，我会觉得说非常的
底下的听团仔在他出来之前就会一起喊医美纳健保，这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台上跟台下的互动，就是我们已经有一个默契，就是他要出来之前就要喊这个口号。
嗯，然后他就会降世，然后用一个就是
观世音菩萨
铁观音这样子，他是一个饮料也是一尊观音这样子，然后他就是一位就是扮装然后的一个主唱，然后他开始就会结合时事然后讽刺时事，然后借由一种很像是现场的剧场的方式，然后一起就是 cos 这些他最近不管是选举还是 COVID-19 还是种种，每一次你看他演出你就发现说他都在段子里面加了很多就是时事，然后他们一定就会进到下一首歌，那这首歌一定跟前面时事也是有呼应
的, 有關聯
的。那这一次共演的文学家是我自己处理过的一位作者，经手的一位作者是马义航，他同时是同志。那有一次我在办他新书活动的时候，他就跟我讨论一个很鏘很鏘的一场活动，叫做就是那本书叫山地话，我们就叫做就是山地卡拉 OK。 小马其实他自己我都叫马义航叫小马，然后他自己除了是作家诗人的身份，他自己也是一位很能唱很能唱，我自己都会笑他说是被文学耽误的一个
歌手。
那因为他得过原住民不管是歌唱比赛，他甚至也就是我记得应该是金马奖吧，
他得过金马奖，
就是钟美玲导演的纪录片他其实唱其中的片头曲的人，然后我就觉得哇我的作者怎么那么厉害。然后我们办那场卡拉 OK 的时候，他就是也是男扮女，然后请了他蓬蓬当舞团，然后他唱的书里面提到的就是一些原住民其实常会再去一些卡拉 OK 然后唱的歌这样子，那里面像是陈小云的爱情的 Pants 我问你这样子，这类似这样的歌，就是其实他是完全现场一个 full set 的一个演出，然后我们就把他办到书店里面，然后现场来的人其实都超开心，因为那一场其实是很罕见，我会觉得说是我做出版一个很快乐时光，就是能够促成一场很非典型的新书发表会。然后我就想要邀小马来跟毁容姐妹会一起共演，其实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共同性其实超级高，那我们现在这个阶段，
但他们之前也都没有同台过，
完全都不认识。
对，
哇，所以你们这做了很多很大胆有趣的串联，连你们都不知道串联之后会发出什么化学作用，
我大概应该会预期发生一些事，但一定有一些事是超出我的认知跟想象。对，
总之一定是非常有趣跟精彩。
对，
的确我觉得这样听听就是大家第一个可以注意一下在现有策店的脸书粉丝页上面所挤牙膏式慢慢公布的这个活动，然后在12月9号10号这两天在公馆的水岸花园广场这边来进行。那所以我觉得在阅读随身听的这两集，上集我们邀访了郭一美书店的威力，那这一次呢是现有书店的两位，那其实这两家书店大概开的时间都只有一年左右，然后距离并不很远，而且很多的条件实际上也不一样，但都开出走出自己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我觉得这是一个蛮精彩，我想也是在今年很多低迷跟这种灰暗的一些消息里面呢，两个我觉得很让人振奋的事情。那今天就非常谢谢现有策店的佩哲跟杰山，
谢谢。